义。可是主说，那没有看到就信的是有福的，阿们。你们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复活，可是你们信了，你们是有福的，阿们。感谢主，今天当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喜乐的灵充满我，我不停的在流泪，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来，我们来一起来赞美神，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跟所有旁边弟兄姐妹说主耶稣复活了，信靠主耶稣复活的有福了，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路易斯啊 ，C.S. 路易斯说，若他只是死亡的基督，我就需要为他做一切，可是他是复活的基督，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尼托生弟兄说，我们旧的历史终结于十字架，我们新的历史始于复活。著名的当代的生理学家艾维博士，他是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化学系主任，也是美国生理学协会的会长，他说，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这一件事情，也许你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并且能用理性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弟兄姐妹，主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坐在这地方就是枉然的，我们坐在这里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今天的教会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正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枉然的，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阿们。每一个得救的生命都是在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这位上帝的身上，这位神的身上，我们经历了他的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阿们。感谢主。我想今天在这里有简短的一点时间，因为我时间不多，因为待会儿啊我们有儿童奉献礼啊，待会儿呢大家一定要把儿童提前给找回来啊，我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哈。那首先呢，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必然的，因为他是神。耶稣受难之前曾经多次的宣告说他会被钉十字架，会被杀害，但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听到这句话的人，有许多的人是忧愁的，因为他们只听到耶稣要被杀害，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那耶稣呢却不断的告诉他们我在第三天会从死里面复活。他们只想到耶稣会死，却不相信他会活。如果耶稣不死的话，耶稣会不会复活？所以耶稣要复活，他必须要先受死。很多人惧怕死亡，但在耶稣面前，对耶稣来说，死亡不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神，死亡不能够战胜他，而且他是一位百分之百无罪的人啊，百分之百没有罪的。世人有罪是被死亡的权势所压制着，可是耶稣是神，是百分之百没有罪的，死亡对他不合法，不起作用。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他是必然会钉十字架，也会必然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战胜了死亡，他是得胜的君王，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给前后的说，耶稣必然复活。第二，耶稣的复活是不可推翻的事实。我们看到2000年来无数的基督徒为主殉道，特别是初代教会那一群为主殉道的这一些基督徒，这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用生命来捍卫耶稣复活的事实和真理。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谎言去死的。如果这个是个谎言，让你去为他付出生命，你愿意吗？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撒谎的，是个谎言，你愿意为他去死吗？你肯定不愿意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些曾经跟随他的人就根本没有必要为这一个复活的谎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是白白的死，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值得为谎言去死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彼得、约翰啊，约翰是没有受，是没有殉道哈、啊，雅各对不对？甚至保罗，他们怎么样？为了捍卫复活的真理，他们为主殉道。啊，真的是感谢神！那个时候，你知道罗马政府啊，当时这一个傀儡的希律王啊，他的政府为了让基督徒否认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啊，他们把基督徒抓来。你只要承认他没有复活，你就不要死了。可是那些基督徒说，我们亲眼看到他复活，你怎么能让我们否认一个事实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是个谎言的话，他们就肯定说，哦，这个是个谎言的。但是他们说，我们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了，他向我们显现，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这一个事实，这个真理，耶稣复活了。耶稣是不可以，耶稣的复活是无法推翻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一个保罗的改变，保罗的改变是最有见证的，因为保罗是起初是逼迫基督徒，是残害基督徒，是逼迫教会、杀害教会的，他不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被180度的大转弯。过去他是残害教会的，可是他信，他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他信了耶稣，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他为主殉道，放弃了万有，放弃了世界上一切的荣华，一生传扬耶稣的福音。保罗的生命是最值得见证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这一个我们知道早在尼克松他们曾经，尼克松总统曾经有经历过一个水门事件。那当时呢，有一个人叫查尔斯科尔森，他是白宫的政客，也是水门事件的参与者，后来被抓到监狱里面去。那他进了监狱以后，他就重生悔改了，他就得救了，他完全归向基督。他说，我相信复活是真实的，因为水门事件帮助我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他说12个人啊，那当年的使徒们，包括保罗，一共12个人，见证了基督的复活，并且为这个真理持守住40年，他们的一生都为了见证耶稣的复活而殉道。很多人尽管他们遭受了鞭打、石头的打、监禁，却从没有否认过耶稣复活的事实。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不会为此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力量来承受这一切的打击。可是水门事件啊，他说12个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们却为一个谎言只坚守了3个星期，他们就被打败了，他们就扛不住了，他们就投降了。他说，难道起初的12个使徒可以为一个谎言来坚守他们的一生，甚至为此殉道吗？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复活是不可推翻的事实。我盼望今天你若怀疑的话，你要好好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不可推翻的事实。阿们。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耶稣复活是不可推翻的事实。第三，基督的复活宣告了主完全的得胜，给我们带来完全的盼望和平安。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宗教的领袖死里复活，没有任何宗教的领袖能够胜过死亡，唯有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因为他是神。他复活以后给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充满平安喜乐的人。阿们。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不是吗？你就算是挣再多的钱，可是你是在劳苦愁烦中挣来的，你承受了这世界上的压力，你经历了许许多的痛苦，耶稣基督的复活却给我们带来了救赎与盼望，能使人走出人生的困顿和迷惘。无论你有多少的压力和愁苦，主耶稣能担当你一切的重担，背负你一切的痛苦，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能赐给你平安和喜乐。阿们。霍华德他是美国空军的一个机师， 在越战期间他的飞机被打掉了，后来呢他在监狱里面被苦待啊，直到战争结束他才获得释放。他说在集中营的日子啊，那段日子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啊，也很容易让他反思人生的意义。他说啊，过去自由的时候啊，我的太太每逢星期天啊就想让我去教会，可是呢我就是怎么样想着去赚钱做生意，因为我赚钱赚的太多了，而且呢我把赚来的钱用来吃喝玩乐，享受人生的这种荣华，我从来没有把这一个信仰当成一回事儿。他的妻子无论怎样苦口婆心的劝他，他就是不悔改，他没有面对过信仰，他也没有思考过。如今他在监狱里面，他被死亡缠绕，他每一天在死亡的阴影下，他说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人现在能给我讲讲平安，我最需要的就是平安。他说如果这个时候有谁能给我讲讲耶稣，那多好啊，我现在特别渴望能够回到教会，能够和我的妻子一起做礼拜。他说在集中营里面没有牧师的讲道，也没有平安，没有主日学，没有圣经，没有人给来唱诗歌。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有福的啊，千万不要有一天等到那个想去教会去不了，想听这个主日学牧师给你分享没有机会分享，想去敬拜没有，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天，一定要在你活着的时候能走动的日子里来到教会来聚会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所以后来他说，他悲叹地说，没有上帝的生命是何等的虚空啊！那是他在监狱的一段时间的他的反思。玛莎·特蕾莎说，不要让任何的忧愁来占据你，以至于你不能体验到基督已经复活的喜悦。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占据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将你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把你的生命从世界中抢夺回来，使你成为一个拥有属天盼望和喜乐的人，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也请小朋友一起回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幸福地坐在教会里，我们与基督这么的近，他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爱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他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请我们的这一个后面来放这一首诗歌，你愿意得到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他将平安和喜乐浇灌到你的生命中。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唱好不好，你可以举手可以拍掌，愿神他以他的灵来浇灌我们。